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马太福音第17章到第18章。我们给它起一个主题，就叫做登山变相。耶稣的登山变相。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一生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愿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寻求主你的面，可以见到主你的荣耀，可以明白主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的第17章到第18章。那么17章里面谈到了几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方面他谈到了耶稣的登山变相。那么第二个方面他谈到了耶稣赶逐那一个癫痫的鬼。那么第三个方面他谈到了耶稣第二次预言他要受害。那么第四个方面呢，他谈到了耶稣啊关于缴纳丁税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第17章里面谈到的这四个方面。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耶稣的登山变相。那么在第16章的最后的那一节，就告诉我们啊，耶稣告诉门徒说，在你们中间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啊，紧接着第17章就谈到了耶稣的登山变相。所以登山变相乃是耶稣降临在他国中的一个荣耀。那么登山变相也是耶稣将来第二次在荣耀中驾云降临的一个缩影。所以耶稣所讲的，在你们中间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么就应验在了登山变相的事情上。那么在第17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过了六天啊，所以才过了六天，那么就应验在这个时候，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三个人啊，暗暗地上了高山。那么上高山之后呢，天已经很黑了啊，天已经很晚了。那么耶稣就在那里祷告，而门徒呢，他们却啊睡着了。所以耶稣在祷告，那么门徒在睡觉。那么就在耶稣祷告的时候，那么突然耶稣变了形象。圣经告诉我们，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他的神性就透过人性闪耀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人性的软弱、人性的忧伤都没有了，那么是神性完全的展现出来，乃是有荣耀的啊，乃是圣洁的。并且这个时候啊，因为是晚上啊，很黑，那么这个时候呢，天忽然就明了，好像呢明如白昼一样，甚至于比白昼还要的光亮，还要的明亮。那么忽然啊，有摩西和以利亚向耶稣显现，同耶稣说话。那么他们说什么话呢？在路加福音的9章31节里面有记载，他们在讲说耶稣去世的事情，谈论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要遭遇的事情。所以啊，这个时候啊，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就来啊同耶稣说话。那么其实呢，他们是来安慰耶稣的啊，他们是来鼓励耶稣的。因为耶稣降生为人之后，那么他就拥有我们人类的一切的软弱啊，他也需要人安慰，他也需要人呢去鼓励他啊，去帮助他。而门徒他们却不明白耶稣的使命， 所以因此呢，他们不能够帮助耶稣，他们不但不能够帮助耶稣，不能啊劝勉耶稣，反而呢，他们还拉耶稣的后腿。那么有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显现出来，他们来鼓励耶稣啊，他们来啊劝勉耶稣，使耶稣刚强。那么他们怎么样来安慰耶稣呢？因为摩西和以利亚，他们也曾经历过很多患难，所以因此啊，他们就以他们的经历啊，摩西和以利亚讲说他们在世的经历，那么以他们的经历来鼓励耶稣啊，坚持到底啊，鼓励耶稣要刚强，要勇敢。所以啊，弟兄姊妹，人是需要被鼓励的啊，人需要鼓励。那么我们需要鼓励别人，那么同时呢，我们自己也需要被别人鼓励。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那么摩西和以利亚，他们也代表着两等人啊。摩西他代表着死而复活的一人，而以利亚代表着不尝死味而升天的一人。那么这两等人，他们都要因着耶稣的死亡，因着耶稣的救恩而得蒙拯救。那么正当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对耶稣讲话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突然门徒们也醒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动静太大了啊，因为明如白昼啊，那么他们也在讲话，所以因此呢门徒也醒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也醒来了，但是呢他们醒来的太晚了啊，醒来的太晚了，他们没有听见他们谈话的内容，但是呢他们看到了摩西和以利亚。那至于他们怎么认识摩西和以利亚的，可能从他们的谈话中啊，可能从耶稣的称呼当中，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他们知道是摩西和以利亚。所以门徒他们就看到了耶稣的荣耀。所以于是啊，彼得就开口讲话。彼得怎么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彼得又展现出了人性的人性的软弱。那么是什么软弱呢？就是体贴肉体。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不如我们永远住在这个地方好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常态，对吗？人性肉体的一种的奢望，人性肉体的一种惰性，就不明白耶稣的使命是什么，那么也不明白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上帝的救恩并不是让我们单独享受，并不是让我们安逸的在世上享受荣华富贵不是的，而是呢要把福音传给那贫穷的，传给那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并不是我们在世上真好啊，找一个美丽的地方永远的住下去享受快乐，不是的，而是要怎么样呢？而是要走遍各城各乡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么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天父上帝啊第二次为耶稣做见证。那么第一次呢，是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将近三年前了。所以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么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现在呢，天父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么弟兄姊妹，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蒙天父的喜悦。耶稣在地上的这个工作呀，天父呢很悦纳很成功，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天父向门徒见证耶稣的身份。 那么同时呢，也是告诉门徒，你们要听从他。所以让门徒听从耶稣的话，特别是耶稣告诉他们的，他要受害啊，第三天要复活。因为门徒对于这个话呢，门徒很疏忽，根本听不进去啊，所以天父说你们要听他。那么门徒听见天上有声音讲话，那门徒就很害怕，就怎么样呢？就俯伏在地，就很害怕。那么耶稣前来安慰他们，摸他们说不要惧怕。所以这一个时候荣耀已经退去，摩西和以利亚已经不见，那么天空的这个光明的云彩也不见了，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以这一节圣经啊来讲解题目，就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确，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要看任何的人，只要看耶稣，不要看摩西，也不要看以利亚，只要仰望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然后呢，就谈到了这一个以利亚。那么通过耶稣的指示啊，门徒他们就知道了，这个以利亚是指着施洗的约翰。好，这个是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登山变相。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的耶稣赶逐那一个被鬼附的癫痫的孩子。那么首先呢，是门徒不能够赶逐这一个巫鬼，因为门徒的信心小。那么这个孩子的父亲呢，他也是不信。所以耶稣就很忧伤啊，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那么耶稣这样讲话啊，是因为当时的人们不信，不相信耶稣能够赶逐巫鬼，不相信耶稣能够拯救啊他的孩子。那么关于这个故事呢，马可福音啊记载的会更加的详细，更加的全面一些。但是马太这个地方呢，马太并没有强调父亲的不信，而是强调了门徒信心很小，那么强调了耶稣医治这个孩子。所以后来门徒暗暗的啊，门徒不是光明正大的问耶稣，而是暗暗的来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那么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弟兄姊妹，信心小，那么信心有多小呢？耶稣说，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那么即便是像芥菜种这么小的信心，那么也能够移山，并且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所以可见啊，弟兄姊妹，门徒他们的信心连芥菜种的大小都没有，还没有芥菜种这么大呢。那么是什么意思呢？信心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信心。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信心小啊？是不是也是没有信心？那么对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说信心可以做成根本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并且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那么耶稣又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弟兄姊妹，这一类的鬼是哪一类的鬼呢？就是说啊，不愿意出来的鬼，很难赶出的鬼。那么需要怎么样呢？需要祷告进食，需要进食祷告，那么才可以呢把它给赶出来。 好，那么下面的22节到23节是耶稣第二次预言，他要到耶路撒冷受害，第三天复活。那么耶稣啊，他一共三次预言他的受害与复活，那么这个呢是第二次的预言。那么下面的24节到27节是谈到了缴纳丁税的问题。那么这个丁税呢是起源于摩西，是摩西的律法，那么对圣殿的一种供应。每一个20岁以上的男丁都要缴纳这个丁税，那么来维持圣殿的开支。那么每一个人呢，他们每年要缴纳半舍客勒。那么这个时候啊，他们在加百农，那么有人就问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弟兄姊妹，他们这样问那是为了要试探，要抓耶稣的把柄。为什么？因为如果不缴纳丁税，就说明耶稣不爱圣殿。那么如果缴纳了丁税，那么就说明耶稣不是弥赛亚。因为如果是弥赛亚，怎么还缴纳丁税呢？所以啊，他们给耶稣出了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他们要以此来试探耶稣。那彼得怎么说啊？彼得心直口快，连想也没有想，直接说纳。其实彼得离耶稣啊并不远，但彼得却没有跑进屋子里面问耶稣，而是呢他先自己回答啊纳。结果彼得进屋子之后，那么耶稣先向他说啊，请注意这一个词，耶稣先向他说。弟兄姊妹，彼得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但是彼得进屋里面之后，那么耶稣比他更快，耶稣先向他说。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要先向彼得说呢？因为登山变相的时候啊，那么天父怎么说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弟兄姊妹，你们要听他啊！耶稣先向彼得讲话，就让彼得你不要讲话，你要听我讲话。所以彼得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并没有听耶稣讲话，那么他就直接说那。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先向他讲话，就是让彼得听他讲话，听耶稣讲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不要先讲话，我们要先听耶稣讲话。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那么弟兄姊妹，耶稣让彼得到海边去钓鱼，显明了他的神性啊，让彼得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所以耶稣一次一次的培养门徒，一次一次的啊，让门徒可以知道他到底是谁。那么这个税银不单为耶稣交了，那么也包括了彼得的税银，他们两个人税银一同交了。所以耶稣不但顾自己，那么也顾他的门徒彼得。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恐怕触犯他们。弟兄姊妹，耶稣本来可以不交，但是呢为了避免冲突，那么耶稣说恐怕触犯他们，那么就交了吧。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就是说在不关乎原则性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不与之发生冲突，以免拦阻福音的发展。所以啊，除非是关系到原则性问题，我们才要坚持啊，才不能够让步。但是呢，若不是关乎原则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呢，可以做出让步。 好，那么这个呢是第十七章，我们再看第十八章。那么第十八章呢，里面主要谈到了，从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么引申到了要爱弟兄这一个话题上。所以啊，第十八章，那么它主要呢是谈到了要爱弟兄，要爱这小子里最小的一个。那么首先啊，门徒他们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么弟兄姐妹，门徒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问耶稣呢？那是因为登山变相之后啊，门徒他们就肯定了耶稣肯定是弥赛亚，所以啊，他们就想着将来耶稣得荣耀之后啊，我们哪一个为大，我们哪一个呢才是最大的。将来耶稣登上大卫的宝座之后，征服罗马人之后啊，我们哪一个可以坐在高位上呢？所以啊，他们在路上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那么他们就问耶稣了啊，说主啊，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么耶稣怎么说啊？耶稣啊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弟兄姐妹，谁是最大的？那是谦卑向小孩子的。那么小孩子，我们知道小孩子呢，他比较的单纯，比较天真，心思没有那么啊邪恶。所以上帝啊，他看重的是我们内心的单纯，是我们内心有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所以啊，弟兄姊妹，那么在天国的标准当中，那么这一个大与小该怎么样来划分呢？从我们世上的君王来讲啊，世上的国度来讲，那么权力越大，越有钱，越有地位，那么他就是最大的。但是呢，天国不是这样啊，天国是谁谦卑，那么谁单纯，那么谁才是呢最大的。所以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是小孩子的，就接待我。所以啊，即便是接待一个最小的，弟兄姊妹，也是接待耶稣。那么下面的第六节和第五节也是相连在一起的啊。第五节谈到了接待小孩子，那么第六节谈到了绊倒小孩子啊，一个是接待小孩子，那么一个是绊倒小孩子。凡使着信我的一个小子，什么是小子呢？就是最小的啊，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自人的镜像上，沉在深海里。所以啊，一个是接待最小的小孩子，就接待了耶稣。但是呢，如果叫一个小孩子跌倒的啊，绊倒一个最小的信徒，最软弱的信徒绊倒了，那么在耶稣看来乃是一个很大的罪啊，倒不如把这个大磨石捆在镜像上，那么扔在深海里呢。然后在下面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啊，耶稣引申到了，引申出了一个教训啊，就是关于跌倒的事情。那么首先呢，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的确啊，我们这个世界上呢，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啊，所以因此呢是免不了的。但是呢，绊倒人的人是有祸的。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但是呢，也不是说它必须要发生啊，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别人绊倒，不是的，并不是说绊倒别人是注定的。那么也不是说是上帝让我们把别人绊倒，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有不好的行为啊，我们内心里面有骄傲，我们内心里面有为大，像门徒一样争论谁为大，那么把别人给绊倒了，弟兄姊妹，这乃是一个大罪。所以啊，在第八节到第九节就谈到了我们身上的这一个啊罪恶，我们身上没有胜过的这一个罪恶，比如说一只手或者一只脚或者眼睛让我们跌倒的话，让我们犯罪的话， 那么不但让我们犯罪，那么也因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的缺点，让别人也跌倒了。那么弟兄姊妹，倒不如把手和脚砍下来，把眼睛弯出来。为什么？因为残缺者身体进天国，倒比健全者身体下地狱要好。那么这乃是一个比方啊，并不是说真的让我们去砍手砍脚，不是的，而是说在属灵上啊，我们要放弃我们的这个罪恶。那么根据上下文来看，那么就是不要争论谁为大啊，内心里面不要有骄傲，不要自满，而是要谦卑。那不要因为骄傲，那么让别人给跌倒了，那么乃是有祸的啊！不但自己跌倒了，跌入地狱里面，那么把别人也绊倒了，也绊倒在地狱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悔改。然后呢，下面第十节到第十四节，那么又衍生出了另一个话题，就是要关心这小子里的最小的一个，就是说不但不能够让别人跌倒啊，还要关心这小子里的最小的一个。所以耶稣他以寻找迷羊的比喻，那么来说明这个观点。第十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那么第十一节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虽然门徒他们的争论谁为大，那么他们说，主啊，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么耶稣说，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啊，你们接待这小子里的最小的就接待我。那么让一个小子跌倒的，那么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镜像上，沉在深海里。那么现在呢，耶稣又说，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因为他们身边是有天使的。弟兄姊妹，即便是最小的，那么什么是最小的呢？就是说最软弱的基督徒啊，信心很软弱，那么也没有口才啊，坐在角落里的一个最不起眼的基督徒。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身边也有天使，他们的天使呢常上去见天父的面。所以人子来为要寻找这一个最小的，为要寻找这一个失丧的。然后呢，谈到这个比方，一百只羊丢掉一只，去寻找这迷失的一只羊。所以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那么另外的第15节到20节呢，又引申出了另外的一个话题，就是要怎么样对待犯错的弟兄。弟兄姊妹，怎么样对待犯错的人呢？首先第一步第一步呢，就是趁着你与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来劝勉他指出他的错来。那么弟兄姊妹，指出他的错来并不是指责他，而是要帮助他，而是要点醒他，因为他没有看到他的过犯我们要帮助他，让他可以知道他犯了怎样的过犯，帮助他就悔改是劝勉他，而不是责备他，不是呢把他推向火坑，不是的，而是要帮助他，让他知道他犯了过错，然后呢勉励他，鼓励他，帮助他来悔改。所以第一步呢，是趁着你们两个人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不要把别人的缺点告诉第三个人不要去宣扬别人的过错，而是要在秘密的，不让别人知道的，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时候呢，去帮助他悔改。那么第二步呢，是因为倘若他不听他不愿意悔改，他认为你讲的不对，他认为他没有犯错，所以因此就来到了第二步。第二步呢，就带两三个见证人来。那么弟兄姊妹，带两三个见证人过来，也不是来责备他不是来像审判一样的定他的罪，不是的， 但两三个见证人来，那么以色列要劝勉他，因为有两三个人都告诉他啊，你的确呢，是不对啊，你的确呢是做错了，是违背圣经的。所以有两三个人都跟他的观点是相反的，都认为他做的不对，那么指出他的错来，勉励他要悔改啊，鼓励他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三个见证人不是责备他，那么也不是指责他，不是像审判官一样定他罪，不是的，而是要帮助他悔改，帮助他认识到自己的过犯。那么这个呢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是建立在他仍然不听的这一个基础之上啊，他仍然不听，两三个见证人他还不听，那么就要怎么办呢？就要看他呀，像外邦人一样。因为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很多人来劝他，很多人来帮助他悔改，可他依然认为自己没有错，依然认为自己很对，那么就证明他是一个啊决心不愿意悔改的人，就证明他是一个内心刚硬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呢，只能够看他是一个外邦人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尽到了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那么他仍然不接受，那么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那么在第18节谈到了教会的权柄，就是教会捆绑的天上也捆绑，教会释放的天上也释放，就是说教会定为罪的，那么天国也定为罪，那么教会呢宣判为无罪的，那么天国也宣判为无罪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按照天国的钥匙啊，马太福音第16章里面谈到天国的钥匙，我们上一课我们谈到了，弟兄姊妹可以去听一下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累述。然后呢19节20节谈到了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啊在地上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根据上下文，就是根据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三个人他们同心的祷告乃是为这一个犯错的人祷告，就是求圣灵可以感化啊，可以开启这一个犯错之人的眼睛，感化他的心，使他能够呢就悔改。所以第19节20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并不是，弟兄姊妹也请注意了啊，并不是我们有教会不去，反而在家里面聚会，反而两三个人聚会，有教会也不去聚会。弟兄姊妹，这个并不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有教会我们不去教会聚会，我们反而在家里面聚会，我们反而呢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我们还抓住这一节圣经的应许，说我们有两三个人聚会，耶稣就在我们身边。弟兄姊妹，不是的。因为明明有教会，但是呢我们就是不去教会里面聚会啊。那么这个呢不叫做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任意而为啊，这个叫纷争拉帮结派，那么这个叫以自我为中心。那么除非前提是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教会可以聚会啊，没有教会给我们聚会，那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很少的人我们去在一块聚会，那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啊。但是呢如果说有教会啊，我们不去教会里面聚会，我们偏偏的我们就是要在家里面聚会，我们就是要在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叫同心合意呀，这个就反而叫什么呢？反而叫纷争。那么也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两节圣经的意思要根据上下文来理解啊。上下文是因为要勉励那一个犯错的人，为他祷告，所以因此呢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当然啊，也不局限于这个事情，也可以指聚会的事情。但这个聚会并不是啊跟我们的教会脱节，不是脱节的，而是说联合的。比如说啊一些细胞小组， 比如说一些平常的小的聚会，那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我们大的聚会，我们一定要去教会的。那么下面呢，又引申出了21节到最后的35节，又引申出了一个饶恕的问题，啊，也就谈到了这个当怎么样带犯错的弟兄的时候，那么彼得就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弟兄姊妹，这里面啊是有一个背景的。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所流传的一个传统，就是当饶恕弟兄3次啊，3次是一个上限。那彼得呢，他认为，耶稣比当时的宗教教师要求要高啊，所以因此啊，他就把3次提高到7次。他心里面想，那么到7次总该可以了吧？耶稣总该满意了吧？但谁知道，耶稣的回答令彼得非常的惊讶，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那么，弟兄姊妹，70个7次是什么意思啊？乃是说完全的饶恕，不要去计算几次啊，不要说1、2、3、4、5、6、7，好，我记住了。你已经得罪我7次了，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计算他人的恶。所以可见呢，饶恕3次或者饶恕7次，但是根本没有饶恕，那是在计算他得罪了你几次。因为如果你不计算的话，你怎么知道他得罪你7次了呢？所以不是7次，乃是要70个7次，就是说完完全全的饶恕，不管他得罪了我们几次。然后呢，也就谈到了一个比喻啊，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那么才算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弟兄姊妹，1000万银子是多少？那么，这个1000万银子在圣经的原文里面，乃是1万他连德。弟兄姊妹，请注意，一万，还有这个他连德。那么，1万这样的一个数字啊，是当时希腊文当中啊，是希腊数字当中最大的一个数字。那么，他连德呢？他连德是当时最高的货币的单位。所以，无论是1万，那么还是他连德，这两个加一块儿，就是说当时最高的一种表达。那么1万他连德转换出来就是6000万银币啊，6000万银币。那么当时这个普通的工人一天的工资就是1000银子。圣经在马太福音20章第2节。啊，一个普通的工人一天的工资是1000银子，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6000万银币，那么他要还几辈子呢？他要还多少年才可以还得清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偿还。主人说把他卖了，妻子儿女全部卖了，那么他怎么说啊？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其实他还不起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弟兄姊妹，不但释放他，还免了他的债。只要主人一句话，弟兄姊妹，只要一句话，释放了，还免了他所有的债。但是呢，那个仆人出来之后啊，遇见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就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那么他的同伴啊，和他央求主人的话呢，完全一模一样啊，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却不肯把人家下在监牢里面。结果众同伴啊，就把他的所作所为告诉了他的主人。那么主人又把他给抓过来， 并且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跟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弟兄姊妹，两个方面我们要记住。第一个方面，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弟兄姊妹，上帝怎么样连续我们，我们也当怎么样连续别人。第二个，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弟兄姊妹，饶恕别人不是嘴巴饶恕，而是说从心里面真正的去饶恕。那么另外啊，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若不饶恕别人，天父也要这样待我们了。所以啊，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是一切先知和律法的总纲。所以弟兄姊妹，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谦卑像小孩子啊，不要轻看这小子里最小的一个。如果我们身上啊有任何的缺点，任何的罪恶导致我们自己灭亡，那么也让别人因我们而跌倒，弟兄姊妹，砍下来，把这个罪恶给砍下来。如果有人得罪我们，我们就要去劝勉他，帮助他，帮助他来悔改，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为他祷告。饶恕他人不是到七次，得到七十个七次，天父怎样待我们，我们要怎样待别人啊？从心里饶恕他人。好，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十七章到十八章，登山变相啊。十八章谈到的是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当饶恕弟兄，就是要爱弟兄。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救主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主要今天我们读到你在啊一个山上登山变相。救主啊，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出来安慰你，他们出来鼓励你。主要今天我们也要去鼓励他人。求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口才，知道怎么样去安慰，怎么样去啊鼓励他人的信心，让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鼓励，说勉励的话，不要说灰心的话，说劝勉的话，不要说啊攻击的话。就主啊，透过登山变相，主我们也啊相信，我们也盼望你将来一定会第二次驾云降临，在你的荣耀中驾云降临，接我们回天家。救主啊，透过赶逐那一个癫痫的鬼，我们也看到门徒的小信。就说我们今天和他们一样，我们都是小信的人，我们缺乏信心。求主加添给我们信心，帮助我们。救主啊，也愿主能够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因为主你告诉我们，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在天国才最大的。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颗谦卑的心，能够不轻看任何的人啊，不要去自以为意，不要自高。帮助我们能够去爱弟兄，能够爱这小子里最小的一个。因为主啊，你从天上来到我们中间，就为了寻找我们这世上的人，寻找我们这最软弱的人。也帮助我们勉励弟兄，帮助我们爱弟兄，不是饶恕七次，而是饶恕七十个七次，从心里面真正的去饶恕他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